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感谢敬拜赞美团队带领我们有美好的诗歌敬拜。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又有神的号吹响，经文出自于帖撒罗尼迦前书。如果条件允许，请我们大家一起站立攻读神的话语。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和我活着还存留的人，他们一起被提到云间，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让我们低头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自由拥有的主，世事纷乱动荡，然而在基督里，您为神的儿女们预备了永远的生命，预备了属天的平安。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使用孩子这个不配的器皿，能够表明父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关乎我们永生的福音与真理。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弟兄姐妹们请坐。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一共有四个方面。西汉元鼎四年，约主前113年，汉武帝刘彻率领群臣到河东郡，在现在山西省祭祀后土。这其实是我们中国古代的一种偶像崇拜。很显然汉朝的君王们还都不认识耶稣基督。上行姓河东，祠后土，故事地经欣然，中流与群臣引荐。皇帝们带着大臣们一边坐船渡河，一边大排筵宴。后面我们会看到这条河是山西省的汾河。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们有来自于山西的吗？哦，你们，我是应援。哦啊，景龙叔叔呀，山西的好。上欢甚，自乃自作秋风词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正值秋风萧瑟，鸿雁南归之时，秋兰惊菊。武帝刘彻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心中升起了对家人的悠悠怀思。而这位家人是谁呢？学者们众说纷纭。据我自己的考证，此处的家人应该是品德美好、才华出众的君子贤良。在古代诗词当中，家人不一定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此时的汉武帝大约44岁，雄心勃勃，想要打通西域，平定南越，扬威名于天下，所以应该是怀思渴望，良臣贤将。不像我40多岁，我总盘算着想要退休了。那再往下，泛楼船兮涕汾河，横中流兮杨素波，真是兴致盎然，俯仰天地。从这两句诗中脱化出了一个典故，叫横汾。比如说叶红去横汾了，不是说我要跑到墓地去，然后横着躺在一个坟上，而是说我要像汉武帝那样很威风的坐着船去祭汾河而横中流。可是就在这样心旷神怡之际，武帝刘彻的心境突然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一股莫名的忧伤油然而生。箫鼓鸣兮发浊歌，欢乐极其哀行多。诗人为何会发出这样的悠悠哀音呢？原因是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无论是莅临天下跨有四海的气概，还是饮宴高歌的欢愉，至此终于被无可奈何的忧老未死之情所淹没。汉武帝虽然贵为天子，但在生老病死这一点上却与庶民百姓并无不同，对疾病的恐惧，对生死的忧虑也是一样的挥之不去。然而少壮几时息，耐老何的感叹并不能够阻挡一个人的衰老、生病、死亡。秋风辞后过了约25年，武帝刘彻崩，又过了约100年，外戚王莽篡汉立新，至此连西汉王朝也都进入了历史。接下来主后25年，汉光武帝刘秀登基，史称东汉。东汉初年，在云和山的彼端，亚洲大陆的另一侧，使徒保罗被主耶稣基督呼召，通过数次的旅行布道，将基督的福音带出了巴勒斯坦地区，沿着地中海从亚洲传到了欧洲各地。在保罗旅行布道时，他曾经来到了罗马帝国马其顿省的首府帖萨罗尼迦，并且在这里建立了在欧洲的第二间教会。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教会是腓立比教会，可是保罗在帖萨罗尼迦城的传道时间并不长，也就几个礼拜，就在当地人的逼迫下匆匆离开。这段传道旅程记录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大家有兴趣可以下来读一下。基本上的情况就是，不信福音的犹太人心里嫉妒，耸动众人逼迫使徒，而且还从一个城市追逼保罗到另外一个城市。被迫离开之后，保罗心中一心挂念帖萨罗尼迦教会。这个刚刚建立的教会既无牧者，又遭到外来环境的苦害，在真道上是否能够站立得住并且生存下来，于是就打发同工提摩太去兼顾帖城教会，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不久之后，提摩太带回了好消息，帖城信徒持守信心爱心，并且常常纪念，切切的想要见到保罗一行人。使徒保罗在大得安慰之下，就写了帖萨罗尼迦前书及后书两封信件，其中包含了称赞鼓励，又带有教导与解答。帖前帖后应该是保罗书信中最早写成的两封。我们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写到，论到睡了的人，我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此处的睡了，不是你昨晚睡得好吗那个睡的意思，而是指我们人的死亡与离世。具体点讲，就是我们人肉体生命的失去。在新约圣经中常常用睡了来代替我们人的离世，比如在约翰福音11章，耶稣基督复活拉萨路，主耶稣曾说，我的朋友拉萨路睡了，我去叫醒他。从13节这一节的经文中，我们推测知道保罗在此处是开始在回答帖萨罗尼迦信徒的问题。当保罗在帖城停留传福音期间，应该是向那里的信徒谈到了主再来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时间比较短，遭遇逼迫，所以没有机会将主再来的信息讲得非常的清楚，因此那里的基督徒产生了相关的问题，比如对于已经或者即将过世的基督徒，他们没有活着等到主耶稣降临，那么是否意味着他们也就无法经历到神在末世所要成就的奇妙之事？甚至可能还有的信徒以此为基础推断，认为在我们人的个体层面上，人的肉体死亡将使基督复临的意义变得微乎其微。当人们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时候，面对生命的逝去，难免会感到忧伤啊！无论贩夫走卒还是帝王将相，都会经历到这种人之常情。帖萨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也不例外。而且我们大家会留意啊，在谈话中会避开死亡的话题。我记得 我自己这个长大上学的过程中啊，就我听到最重要的人生知识就是高考啊，努力读书考上大学。那个时候就我的父母老师同学朋友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啊，有一天我会死亡啊，会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个样子。直到上了大学，我才开始意识到原来有一天我也会挂掉。这是我们玩游戏的术语啊。按着这个接着我就人生意义坍塌，虚无主义了很久。我现在常常会回想起那段岁月，我们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们，在生命、信仰、道德、伦理这样最根本的问题上，一定要按照圣经真理亲自教导我们的孩子，带领孩子。基督信仰如今似玉，是我们人生终极问题的答案与钥匙。我们不可以放任自流啊，把我们的孩子随随便便的交给学校社会，让这个世代来教导他们，这样做不符合圣经，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往往我在睡觉的时候会想到死，就有说不出的失望无奈，对生的留恋，对死的担心，最后通常是不要再想下去，换一个其他的事情想一想，就有点睡着了。很感慨啊，青春原来可以是这样稀里糊涂得过且过啊。因为没有一个能够超越死亡的盼望，所以在那时的生活中，我总能够感觉到一层的暗淡与忧伤。当然也不是没有兴高采烈或者欣喜安然的时光，你比如说读书毕业获得学位，做研究有文章发表，恋爱结婚等等。我们现在马上有我们的弟兄姐妹要结婚了，今年在年中，恭喜弟兄姐妹们啊。但是在欢乐与畅快的同时，心中总会有一缕伤感与灰暗。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学过一篇朱自清先生写的散文，叫《荷塘夜色》，文笔非常优美，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当时老师上课的时候讲啊，说这篇散文啊，写出了作者心中淡淡的忧愁与淡淡的喜悦。这个读高中的时候，我怎么也想不清楚，为什么忧愁和喜悦啊，这两种矛盾的情感能够结合在一起，然后同时出现在人的心里，让我们被人所感知到。等上了大学之后，我自己也开始不断的体会到这种畅快与忧伤并存的感觉。我跟大家讲一个人人都知道的事实，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无论信心再坚强，无论灵命再成熟，也是会经历肉体死亡的。就像所有的世人一样，哪怕是属灵的伟人，最杰出的布道家，终有一天肉体生命会离开这个世界。大家能看见这个字吗？哇，我们中国人大多不喜欢这个字，所以我把它弄得很淡了。我自己真是看不见啊。导致死亡的原因很多，比如说内因、衰老、疾病等等，现在许许多多的科学研究以及所谓的养生方法都在致力于从内因下手，希望能够延长生命，战胜死亡。不知道大家留意过没有，近几年国内去世了一两位有名的养生专家，连60岁的花甲之年都不到，真的非常让人感叹。我个人认为，我们人类能够完全解决内因的可能性应该几乎为零。话再说回来，即使解决了内因问题，那这边还有外因呢。就算不得肿瘤，交通意外也会让我们离开啊。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汉武帝刘彻，前面秋风词的作者，特别喜欢打猎，如痴如狂啊，甚至要亲身和野兽搏斗。于是司马相如觐见武帝，家累千金，坐不为堂，家中积累千金的妇人不去坐在堂前的屋檐下，因为怕房瓦掉下来砸着了。这就是劝刘彻，你不要再去打猎了，注意避免外因造成的死亡与伤害。然而关于死的原因，圣经上说源于我们人的罪， 这样的解释猛一听不是很容易明白了，毕竟最既不是心脏病也不是颅脑外伤嘛，跟我们通常所知道内外因不一样。圣经中所讲的犯罪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熟悉的犯法，刑事或者民事上的作奸犯科。圣经中译作罪的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它的意思基本上都是迷失方向，偏离正路，失去目标，偏离靶心。圣经中所讲的罪是指我们人在我们的行为、心态或者本性上偏离了神的旨意，没有达到上帝所定的全然圣洁的标准。新约圣经罗马书中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人的荣耀，讲得非常绝对啊，听起来让人难以接受。普世的人都有罪，没有一个例外的。圣经中之所以这样讲，原因是因为神的标准至圣洁至完美，没有一个世人可以达得到。马太福音中讲，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认为无所谓啊，偶尔做一下的事情，不要紧的事情，在神看来都是罪。我记得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上完必修课然后开始进实验室做课题了。刚进实验室的时候是这个叫打杂跟班，帮着这个师兄和这个师姐做实验学技术。我那个时候一进实验室第一件事情帮着我师兄杀兔子，因为他的课题需要收集大量的兔子血液，然后从中纯化出一种特殊的抗体。这个师兄就告诉我，兔子做手术一取静脉血就死了，扔了太可惜，不如收拾收拾拿去做吃肉，因为这些兔子本来也是饲养的，用于餐饮业的。就我的工作就是收拾兔子，去皮去内脏洗干净冻在冰箱里。二十多只兔子，黑的白的棕的花的，忙了整整一下午，两个胳膊都酸了。后来就是那批兔子被我们冻在负80度冰箱里，一直吃到毕业才吃完啊。我师兄写毕业论文，我还专门读了他的毕业论文啊，在这个实验材料与方法那一部分写道，使用20只新西兰大白兔采集静脉血。我当时就在想，这20多只兔子什么颜色都有啊，那怎么可能都是新西兰大白兔呢？当然我也知道啊，这个细节可能无关紧要，不管用什么样的兔子提升出来的抗体，它的生物学特性可能都差不多一样的，因为我们用的是亲和藤烯素做的纯化，业内人士一听就明白是为什么。但是严格的讲，我们这是说谎了，偏离正路，没有达到神的标准。像这样类似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看到的真是越来越多，有别人的，有我自己的。当然别人犯罪偏离靶心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至于我自己干的事情，昧了良心也要把它忘掉或者假装想不起来啊。我们人的罪又何止是写了句新西兰大白兔这么简单。马可福音中耶稣基督讲到了我们人心中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妄读、骄傲、狂妄，这些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扪心自问，我们有没有过嫉妒、骄傲，有没有过诡诈、贪婪？我是不敢一一回想隶属自己的罪了，想一想都出汗了。亏负人、得罪神的事情太多了，圣经中讲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人犯罪达不到神的标准，当然有后果。圣经中讲罪的工价乃是死，而且在最初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人就是始祖亚当了。在伊甸园中，人类始祖因骄傲而悖逆神犯罪，于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并且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有罪有过犯的人是一定会经历肉体生命终结的。不仅如此啊，末世基督再临的时候，人还要面对最终的审判，审判的结果很糟糕，记录在启示录第20章，也被称为第二次的死。然而 接下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我们解决了死亡的问题，生命逝去所带来的哀伤会因着基督所带来的盼望而被抹去。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对主耶稣的信号带来了盼望，跟随基督的人们不再是没有指望的人。请大家注意啊，这里写到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讲到主耶稣的时候用的是死字。然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讲到我们信徒的时候用的是睡字。同样一件事情用了两个不同的文字，保罗在这里写到耶稣死了，而不是说睡了，意味深长。罪的工价乃是死，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忍受了死亡那全然的恐怖与狰狞，使得死亡这件事情在基督徒上被转化成为睡了。在马太福音中记载，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曾经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达尼，意思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担当所有人的过犯罪恶，他所经历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苦与死亡，更是与天父上帝的分离。这种分离实质上就是启示录中所记录的第二次的死。因为有罪之人最终审判的结果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也就是与神永远的分离。这样的痛苦主耶稣基督已然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当了。哥林多后书中写道，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完全无罪的主耶稣替我们成为了罪，为我们承担了一切罪的后果，付上代价。所以认识神，听从主耶稣基督福音而跟随耶稣的人，在主基督里成为了神的义，也就是被神看为没有罪的人。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他替我们的罪死了，死亡不再恐怖，基督徒肉体生命的结束变成了在基督里睡了。睡眠是暂时性的，这个朋友醒来的时候，同样死亡对基督徒而言也是暂时性的，因为神也必将已经去世的信徒与耶稣一同带来。接下来的圣经中讲到，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复活这两个字不断地出现在我们今天的圣经中，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大约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就到了今年的复活节，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主基督死而复活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迹，让人难以置信。同时主复活这件事情成为了许多朋友在接受耶稣基督信仰的过程中的拦阻，因为从我们人现在所积累的生物医学知识出发，实在想象不出来成就这一神迹的医学机制，无论是从细胞层面还是分子层面，尤其是死后第三天。关于主耶稣的出生与死亡，有两个基督信仰上躲也躲不开的神迹，大家应该知道，一个童女怀孕，另一个死而复活。当代的生命科学迅猛发展，从现在所知道的生物学知识来看这两个神迹的时候，我个人认为童女怀孕比较容易能够让人理解接受，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试管婴儿方面的知识，而且以体细胞核移植为基础的克隆技术已经能够成功的通过无性方法产生灵长类动物。2017年 上海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首次通过核移植技术克隆成功猕猴，而且一次克了两只，一只叫中中，一只叫华华，加起来中华。人类克隆在技术上已经完全可能，但是这样做存在着巨大的医学伦理学问题，所以被各个国家所禁止。基督徒应该敬畏神，敬畏神的创造，持守圣经中神所立定的婚姻与家庭模式，反对人类克隆。一方面感谢神，生物科技的发展让我们现在可以更多的明白圣经中所记录的童女怀孕神迹的可能性，窥到父上帝能力奥秘的一般，甚至我们可以想象猜测这个神迹背后可能的实现机制。我有的时候在想，这个圣诞节这个牧师和长老讲到会比较容易一些，比较复活节，因为这个左边的这个神迹现在大家比较容易跟大家解释。然而另一方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天父上帝面前，在神的话语面前，要有谦卑受教的心。圣经中没有记录童女怀孕相关的具体生物学机制与实现方法。马太福音中只是写到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所以我们应该有敬畏谦卑的心，不把基于现代科技的推测与圣经真理划等号，让他们完全对等。父上帝是自有永有全知全能的创造主，是那位随己意行万事的神。我们大家要谨慎，不要用我们人的有限去度量和限制神的无限。有的朋友会选择性的相信神迹，根据自己的知识能够理解与推测出相关机制的神迹他就相信，那些机制无法通过自己知识的就不相信了。就好比右边的这个死而复活的神迹，这样就是在用我们人的有限来拘禁神的无限与全能。虽然我们依靠现在有限的科技知识还不能够理解复活的神迹，但是却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件事情确实发生过。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曾经去过以色列游览过这座教堂的吗？这座教堂的一大特点，在它的这个主建筑的屋顶十字架上面有一只金色的大公鸡，大家能看到吗？这座教堂的中文名字叫做鸡鸣堂，位于耶路撒冷城外的锡安山东坡。弟兄姐妹们想，这是为纪念什么事情所建的？对，这座教堂是纪念使徒彼得在鸡叫以先会三次不认主。马太福音中记载，彼得就发咒起誓的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据说此处是当时的大祭司该亚法的府邸，也就是彼得不认主的事件发生的地方。不知道使徒彼得在天上看到这座鸡鸣堂心中会怎么想，可能是一生之中最失败的事件了，不仅写入圣经千百年来被大家读，而且还在这个教堂的屋顶上塑了只大公鸡来纪念。其实彼得是有点冤了，当主耶稣被捕以后，门徒们离开他逃走了，而且是都离开他，然后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要看这事到底怎样。从约翰福音的记录来看，当主耶稣被抓以后，只有两个门徒没有逃走，而是跟着耶稣进到了大祭司的院子要看事情的发展情况。彼得是其中一位，另一位应该是使徒约翰，其余的门徒都逃走了，远远地离开了。马可福音中记录一个少年人，可能就是马可自己，甚至丢了麻布赤身逃跑，跑得连衣服都不要了。如果跟这些门徒相比，彼得应该是胆大护主，心中 想要救驾的忠臣了。那跑的没有影的门徒们，连被人问上三次，逆境中为这个主受挑战的资格都没有。这个反倒是彼得被立了一座鸡鸣塔，六月飞雪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基督被掳以后，跟随他们的门徒基本上是信心尽失，我们中国话讲树倒猢狲散。虽然门徒们曾经跟随主耶稣数年的时间，常常听到主的教导，常常看到主所行的神迹奇事，但是当逼迫来临，自己日日跟随的拉比夫子被抓受审的时候，门徒的表现异常的软弱怯懦，溜之大吉啊。可是就是这样，原来软弱逃跑的门徒们，后来却变得坚强持守，为主受逼迫，被辱受打也不退缩。使徒行传中记载，彼得等使徒因奉耶稣的名讲道，就被犹太的公会抓捕鞭打，但是心中却欢喜，每日在殿里在家中不断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这样前后迥乎不同的变化，不只发生在一个门徒的身上，而是同时发生在多个门徒的身上，甚至后来啊，为神所呼召为主传福音的使徒们，基本上都是以殉道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的。在主耶稣被捕，门徒四散逃走，以及这些门徒重拾信心为主舍命传道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使这些门徒有如此之大的改变，应该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从而应验了他在传道的时候三次所预言的人子必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主耶稣的复活使门徒们真真实实的得到了一个确据，他们所跟随的夫子是基督，神的儿子。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主复活是如此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了耶稣的身份，也证明了他所传讲的神的道，从而彻底翻转改变了原有软弱的门徒们。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大家想，如果基督没有复活，跟随他那么久的门徒们一定知道啊，那么主耶稣关于自己死而复活的预言就是错的，所以他也不会是神所派来的弥赛亚，他原先讲的道也都不可信，谁会因为谎言付上自己的生命，而且还是一大群人，大家都愿意这么做。主耶稣死而复活的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之一，如果可以否定了这件事情，基本上也就可以否定整个基督信仰。我们刚刚只是讲到了一个证据啊，只是门徒前后的改变，其实还有许多不同方面关于主复活的证据。曾经有过不少原来不相信耶稣基督但又是非常认真的人，会去仔细推敲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尤其是复活相关的细节，希望从而证伪基督与基督信仰。我举一个例子啊，利·索贝尔，叫中文翻译史特伯，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耶鲁法学院毕业，学历非常亮眼，在芝加哥论坛报工作，屡获新闻界大奖。史特伯出生于一个相信进化论的时代，本人是一个顽固的无神论者，曾经极其藐视和反对基督信仰，他相信所谓的神不过是人的心理投射，这是德国一个叫费尔巴哈的哲学家所提出来的理论，再加上古代的神话和迷信，同时认为关于耶稣世界所有的世界都是杜撰的。但是史特伯的妻子信主之后，人品和性格大大改变，这时史特伯本人开始在信心上发生了改变，就为了证明这个耶稣基督圣经的可靠性和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真实性，史特伯本人用了两年的时间走访了剑桥、普林斯顿等学府的13位著名学者，刨根问底，提出了各种各样尖锐的问题， 进行了一场仿佛法庭审理案件般的调查，结果在证据确凿的条件下情况下，史徒伯本人真诚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他把访查这13位圣经学者的实录写成了一本书，中文翻译《重审基督》The Case for Christ。 后来这本书被翻拍成了电影，这个应该是2017年复活节的时候在北美上映。想一想，其实我们多数人没有史特伯这么较真啊，花这么大的力量去查考梳理关于耶稣基督的生平与死而复活，多数情况下我们不相信基督福音和信仰的时候，只是随随便便说一句那是迷信，我不相信，然后就走开了，不会谦卑下来去认真的思考查证一下。换个角度来讲，复活胜过死亡的机制也许不难理解，这是一架出事故摔坏的战斗机啊，喜好军事的弟兄朋友们可能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型号啊。如果我们人想要修好它，让它继续飞，能不能做到？应该是可以的，无非是花多少钱，用多少时间的问题。我们再看一张图片，这个是什么？大家能看到吗？一只被拍死的蚊子。就夏天的时候，我也有这技术，这个能用手拍到蚊子，有的时候还能拍出带血的。如果我们人想要修好这只蚊子，让它活过来继续飞，可能吗？当今的生物科技应该做不到。那别看科学家们能够克隆猕猴啊，但是复活不了一只死蚊子。这么大的飞机能修好，可是小小的蚊子修不好，复活不了。为什么？简单点讲，因为飞机是我们人类工程师发明设计制造的，所以再大再复杂我们都能修。可是蚊子不是我们人创造的，所以虽然不起眼，可是我们修不好。永生大能的神创造宇宙天地万物，是我们人的创造主，父上帝要复活人，他一定知道如何做，就像工程师修好这个坠毁的飞机一样。当帖塞罗尼迦的信徒为那些已经或者即将离世的人而忧伤时，为自己是否能够等到基督再来而忧虑时，使徒保罗在信中告诉他们，当主耶稣第二次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所以不必为已经去世的弟兄姐妹们过分的哀痛，神会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然后活着还存留的人会与复活的信徒一同被提到云里，然后与主在空中相遇，并且要和主永远的同在。在基督里永远的生命终将超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短暂的肉体生命。在新天新地中，永生神要亲自与他的子民同住，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不知道大家现在是否有眼泪，或者曾经有过眼泪，在天堂中需要神为我们擦去了。我以往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眼泪需要在神的面前得安慰啊。我记得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母亲对我讲，男孩子不要哭啊，有了事情就去处理事情，哭有什么用。这个教导我记得特别清楚，而且我自己非常的认同。你本来嘛，考试成绩差得一塌糊涂，哭是肯定没有用的，还是好好学吧啊。所以我过去年轻的时候很少流泪，就是非常生气让我很郁闷的事情我都不会哭的。后来有机会来到海外学习和工作，我觉得我到了美国之后啊，只要解决了身份问题，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啊，就一切都好了。而且神的恩典啊，我还信耶稣得永生。宋词里面讲，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啊，我活着有身份有工作， 去世了你还有基督有永生啊，什么都安排好了，你不用发愁了。现在看起来不是这个样子，世事变迁啊。过去一到两年的时间里，看到了太多让人吃惊伤心叹息的事情。图片中显示的是不久以前在美国发生的事情，现在类似的事情依然还在发生着。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事件，这样的运动，以及在其后导致推动他们产生的观点、思潮、主义，不符合圣经的真理与教导。无可奈何的事情一件接一件，有社会上的，有家庭里的。从我们人的角度，用我们人的知识和见解，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立刻解决。不久前那段时间，回想到我自己以往有过的想要飞跃重洋的理想，以及我自己曾经为这样一个理想所付出的努力，真的是感慨美国梦碎，一地的伤心啊。不多讲了，我夫人知道那段时间我情绪有多低落，我估计黄长老也能感觉得到，因为我跟长老都在福音班主日学一起服侍四五年的时间，基本上我们每个主日都见面一起服侍，常常会想起启示录21章这段经文，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神会亲自擦去他子民的眼泪，属神的儿女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基督复临，与神同在的永远将会超越现有的短暂伤心与无奈。不仅如此，当我们依然活在当下的世界，虽然会遇到动荡与挑战，但是神在圣经中应许了我们一份属天的平安。约翰福音16章，主耶稣在被捕钉十字架之前告诉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自己的一个感触给大家分享，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盼望、平安、喜乐建立在人的基础上，比如我们自己的成就、自己的财富，甚至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政治体制，就像我以往一样，别看我已经是基督徒了，仍然自觉不自觉的在这样做，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会失望，因为人是有限的受造物，不完美，有罪，有过犯，人是不可能拉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拽出来，脱离罪与不义，变得完全圣洁，然后再打造出来一个完全圣洁公义的国家或者社会。但是如果我们仰望耶稣基督，仰望哥哥他山的十字架，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救主基督身上，在苦难混乱的世界中，我们会有一份平安，因为主耶稣胜了世界，神掌管万有，包括人类历史弯曲悖谬的时代中，神的儿女如明光照耀，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持守圣经的真理，走完世上的旅途，为基督打完美好的仗，当主再临，新天新地，神与他的子民同住，亲自安慰他们，擦去他儿女的眼泪。正是因为父上帝有这样的应许，预备了这样的生命，所以圣经马太福音中主耶稣讲到，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在现今动荡不安的世界中，我们难免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担心与惧怕，且不说像前一段时间这个汤加火山爆发这样的天灾，或者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俄乌军事冲突，这其实就是人祸。跟大家讲一遍，每一天依然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我们弟兄姐妹们有认识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快速家庭用 COVID-19 抗原检测盒，标价24美金一个， 我是觉得挺贵的啊，这个买回家以后可以自己在家里测你是不是阳性。我听一位弟兄讲，他的同事一次买200个，如果没有折扣不打折，将近1000块。而且这些检测盒是为他一个人买的，不是说拿到公司去啊，这个给自己组里面的同事一人一个当红包过年用。如果一个礼拜用一个检测盒，200个盒子，4年才用得完。就算一个礼拜用2个检测盒，也要用2年才能用得完。我推测啊，这位购买者是 daily， 每天都要检测，用掉一盒，大约半年多可以用掉所有的200个。我是觉得他有太多的担忧了，就算是小心谨慎买上一些检测盒，一个礼拜测一次也就挺好了。其实很多人还是有像类似的这个忧虑和紧张，求主的怜悯与保守。哦，对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买的比200个还多的？没有啊，感谢神。如果有，我给大家道歉，得罪弟兄姐妹的地方大家原谅啊。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大家避免会错意啊。这句圣经的应用，认为这句圣经应用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自己平时生了病不要去看医生，或者是疫情来了，我们大家不需要做任何的准备与防护，平时生活中身体不适还是应该就医吃药的。有了疫情，大家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每一个家庭的需要，选择采取合适与必要的预防方法也是明智可取的。但是在做好了防范与注意之后，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放下我们心中的担忧，不需要有过分的焦虑与慌乱。2个麻雀不是卖1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弟兄姐妹们，大家知道天父上帝有多爱他的儿女吗？连我们的头发都被数算过来。我是知道姐妹们非常爱惜自己的头发，弟兄理发可以叫剃头，同样的事情姐妹叫美发、护发、做头发，反正就是不剃。一段时间休息不好，或者洗发膏这个显铺用的不对，脱发多了一些，我们这个姐妹们都会心痛到不能行啊。我估计读到马太福音这段圣经，姐妹要比弟兄更有感触啊，更能够体会到神对我们呵护备至的爱。我们的头发，我想无论是长着的还是已经脱落的，父上帝都数过的，神儿女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啊，神都看顾保守。在困境艰难动荡中，我们做好了能够做的事情以后，把其余的交托仰望给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上帝，在神里面有一份平安。在今天的经文第17节中讲到，当末世主再来的时候，复活的信徒与活着的还存留的信徒会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可能有的这个弟兄姐妹朋友会问了，那如果身体衰残不值一提怎么办？这个大家有没有过相同的思考？我不知道，可能没有啊，因为弟兄姐妹身体都非常好，非常健康，所以提上的问题不大。我是知道我现在的这个身体有很多问题啊。我上大学的时候读医学院，有1年临床实习的时间，恰好是冬秋天的时候，我开始临床实习要上手术。进手术室以前要刷手，3遍肥皂，3遍碘伏，3遍酒精。我就刷手上了1次手术，第二天两只手啊，10个手指头到处都是裂口，哎呀，疼得不能行。然后我就对我的实习老师讲了，说这个能不能以后再也别安排我进手术室了？这个我保证我以后不当外科医生，否则我这样天天刷手上手术，这样的生活没法过了，我宁可去放猪啊。在过去的2年里，我跟大家很诚实的讲，我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要经常打肥皂洗手，要用 hand sanitizer。 那个消毒剂啊，看着三个菜的里面的主成分就是酒精乙醇啊。哎呀，我苦恼了很久，后来我决定啊，我一出门我就戴上一次性手套，别人洗手我就洗一洗手套，别人消毒手我就消毒一下我的手套。其实身体问题不止这一个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睡不好的头痛，坐久的腰痛，圣经中讲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这都衰残了。我曾经在想啊，如果这样残破的身体被提到空中，岂不是提了一个废品上到天上去了，而且还要与主永远同在，以此类推，末日主再来的时候，神的众儿女复活被提，那就是满天的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头痛、背痛、肩膀痛啊等等。像类似的问题在2000多年前主后初世纪也被当时的信徒所问到。我们大家读新约圣经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了问题的教会，但是圣经中也讲这个教会口才知识都全备，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哥林多教会就有人问到这个问题啊，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一个非常有深度的问题。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大家，将来被提的不是我们现有的身体。腓立比书中写道，当主再来，基督耶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荣耀代替卑贱。耶稣基督万有的主将改变我们的身体，这英文翻译是 transform， 一个全然的更新。我们的身体将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不仅仅是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而且神的儿女在复活之后会拥有一个崭新荣耀的身体。因为我们现在的身躯血肉之体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最后请大家我们一起齐声读一段新约圣经，一二三，请。我们已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转眼之间。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阿们。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圣洁公义的主，因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我们有了永恒的盼望。当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神的儿女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并要和主永远同在，盼望抹去忧伤，复活胜过死亡，永远超越短暂，荣耀代替卑贱。今天来到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神儿女的朋友们，听到今天神福音的信息，如果您心中有感动，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回到神的家中，得到那不朽的永远的生命，能不能请您在座位上把手举起来一下。我再一次向来到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们发出邀请，因着基督一次的流血舍命，我们不再需要感叹少壮几时稀耐老何。圣经上讲，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如果您心中有感动，愿意信靠跟随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进入永远的生命，能不能请您在座位上把手举起来一下。好的，我没有看到朋友举手，不要紧，我们依然把荣耀颂赞都归给至高神，他是自有永有的父，恩典怜悯的主， 愿耶稣基督福音的种子撒在朋友们的心中，有一天发芽生长，结出永远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也感谢神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为主你传扬福音。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把时间交给敬拜团队。